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又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再回到母校任教，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启示录的第十讲，就是启示录中的教会。启示录中所启示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怎么样的形式才被称为教会？这是今天很多人好像知道却又不知道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来说谈到教会，就是一个礼拜堂，一个牧师传道，一般的祭祀，有一些信徒，我们就说这是教会。或者说有一帮信徒聚集在一起，就说是教会。我们常常认为没有礼拜堂就没有教会了，我们以为没有牧师就没有教会了，我们以为没有人做礼拜聚集在一起就没有教会了。到底教会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名称的问题。我们常常有地名做教会的名称，比方说中国教会、上海教会、北京教会，有的人就以某一个信仰的重点为教会的名称，好像浸信会，好像信义会，有的人就以教会的承办人的名为教会的名称，好像卫斯理教会，有的人以教会的制度为名称，好像以长老智慧的叫做长老会，以弟兄智慧的叫弟兄会。不过很奇怪的，在教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姊妹会，在教会里面有姊妹团契，但从来没有姊妹教会，好像教会里面没有姊妹都是弟兄一样。这许多名称上的不清楚带来混乱。现在我们来看看启示录里面对教会有什么启示。这些启示不是我说的，乃是耶稣基督对教会所说的。首先我们要来看教会的形式，怎么样的形式才称为教会呢？在马太福音第16章跟第18章，当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有人就误解，以为彼得是教会的磐石，是教会的根基，这是完全误解耶稣讲话的意思。有人认为在马太第18章里面所说地上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我就在他们中间，这就是教会。但是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虽然不用教会的名称，但是以色列的聚会，它是以色列的会堂那个名称，这个 synagogue 就是希腊文的教会的意思，跟希腊文里面我们现在翻译为教会的 Ecclesia 这两个不同的词句有相同的含义，但是主要的并不是这些。教会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形式，一个是地上有地方性，有组织性，有能够看得见，有这一个地方教会名称的一个形式。地方教会的形式里面一定要有一般信徒，有一个固定的崇拜地点，有一定的崇拜仪式，这是有形可以看得见，人的眼睛看得见的教会。所以在这小亚细亚七个城市的教会，还解释耶路撒冷的教会、加拉太省的教会、雅典的教会、哥林多教会跟罗马教会等等，还有埃及教会，还有阿拉伯的教会，还有当时其他地方的教会。这不过是地理上人的眼睛看得见有形体的教会，但是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在地上有形的教会有几个因素，还是有几个变化我们不能不了解的。地上有形的教会有兴旺也有衰败，比方说小亚细亚的七个城市的教会，在主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虽然一直受逼迫，没有一个很健全的中央组织，但是教会相当的强盛，甚至能够把罗马帝国整个政权改变，从反对教会的敌对政权变成为信服耶稣基督的政权。在主后313年，康斯坦丁皇帝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以后，就以基督教为国教，这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中央制度的教会有一个生命的表现，把教会成为整个国家的教会。可是在教会的历史又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国家的教会以后，就接纳了许多复杂的分子，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分子进到教会，所以就慢慢的把教会腐化了，带来许多其他宗教的宗教仪式、礼节、思想、观念带到教会，因此这个教会就不纯洁了，不是单单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当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以后，教会的历史学家说什么？从前教会没有钱财的力量，没有政治的力量，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组织的力量，但是教会有生命的活力，有基督复活的生命的力量。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以后，有政治的力量、国家的力量、金钱的力量，还有其他各种的力量，但是却失掉了爱主的力量、生命的力量。所以在历史上又告诉我们，在主后1453年的时候，回教徒就占领了整个当时小亚细亚的地区，把基督教几乎消灭掉。教会在地理上有兴旺有衰败，更重要的有人事的改变。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当保罗过去了以后，有提摩太牧羊这一代的教会，提摩太过了以后，有使徒约翰牧羊这一代的教会，使徒约翰过去了以后，还有其他历史上也许没有记载名字的人在这里牧养教会。可是到了主后第4世纪， 教会就慢慢有了有政治力量、金钱力量的人来负责教会、领导教会，结果教会就衰败。所以有人事上的更替。另外，地上的教会，有形式的教会，常常会参与人间的哲学思想、其他宗教的思想进到教会。所以在中世纪教会发展许多神学思想的时候，常常是接受别的哲学思想、别的宗教思想当作教会的教义。那这是一个研究圣经神学跟哲学性的神学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情。不过地上的教会会改变，有各种各样的改变，但是真正的教会是属灵的教会，是宇宙性的教会，是超时间超空间的教会，是真正以基督为元首、有基督生命的一般信徒所组成的，是超地区、超民族、超国家、超各种地上形式的教会。这些教会就是真正在启示录里面不断给我们看到的，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等等，给我们看见那属灵教会实际的情况。属灵的教会最完整的情况应该是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四章、十五章，还有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章这些经文，你把它一口气读完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到底教会是什么。在地上有人被杀，但教会并没有灭亡。在地上有各种恶势力参透到教会，有淫乱的事，但教会仍然保守他的圣洁。在地上有很多很多败坏的事，但是真正的教会仍然是主所爱、是主所保守的教会，仍然与基督完全的合一。这是一个非常宝贵很重要的信息。每一次我看到启示录所启示那个真实的教会的时候，我又看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教会有软弱、有失败，我不难过也不灰心。当然为他们的失败难过，但不失望，因为真的教会不在于地上有显示的教会。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真理，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受到各样破坏的时候，就不会太伤心难过。看到弟兄姊妹灵性倒退、失败、失去见证，那我们就要更加的关心、帮助他们，就了解教会的形式，对于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到教会的名称。我刚才说过，很多人以地名、教会乃宗派的信仰重点，和 或者是礼节的重点，或者是某一个教会的伟人的名字当作教会的名称。特别最近这些年日，有人以教会的节期为教的名称，好像无旬节教会。另外有人以耶稣的教会，还是圣灵的教会，还是上帝的教会为名称。我们常常为了名称而争吵，但是在圣经里面，名称的本身不是重要的。教会在耶稣的眼睛来看，那是教会的本质，教会的实质，教会里面的信徒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会发现关于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最普遍的，我们看到这七个城市的教会的名称：以弗所教会、士米拿教会、别加摩教会，这是以地名。这是为了分别方便起见，免得说到教会在哪里呢？那所以有地名，有的用街道的名称为教的名称，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在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你会不会看到很多很特别的教会的名称？我现在要举出几个例子给你们看。在启示录第21章谈到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哪边提到什么呢？第21章说，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到32节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这里的心腹是指教会而说，所以心腹是教会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21章这里，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就如心腹装饰整齐，所以心腹是教会，新耶路撒冷也是教会。那么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呢？又是新天新地。所以无论是新天新地，无论是耶路撒冷，无论是心腹，这都是教会的不同代名词。也许我再跟各位看到希伯来书哪里有一个很不同的教会的代名词，在希伯来书第12章从22节开始到23节，在这里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但都是指作教会而说的。我现在把这两节的圣经念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教会的同义词，不同的名词，相同的意义。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哪里有千万的天使，由民落在天上主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由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里说到锡安山，这锡安山不是地上的锡安山，乃是教会的意思。永生上帝的城邑，这也不是地上的城邑，应该是指着耶路撒冷。所以下面就说，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启示录21章里面所讲的新耶路撒冷。哪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们中文翻成天使，其实原来就是指着有千万的使者，有带着使命，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方成为使者的那同一个字。所有奉主的使命传递信息的使者，那个时候聚集的 就是教会。由名落在天上主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我们中文在这里有会跟总会的分别，在希腊文里面同一个字都是 Ecclesia， 就是教会的意思。下面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名词，但是有相同的意义，主要的就是蒙恩得救的人，有使命传信息的人，是蒙恩得救的，都在哪里聚集，这是教会。所以名称不同不要争吵，要紧的有没有教会的实质，教会实际的意义。在启示录里面对于教会特别注重到与上帝的关系，在第一章里面提到是上帝的国民跟祭司的问题，这是指着我们与神的关系跟与众信徒的关系。神的国民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子民而来的，没有上帝的生命就不是上帝的子民，不是上帝的子民就不是上帝的国民。做祭司那是与神的密切关系的一种职分，在前面我已经讨论过，祭司是要服侍人的，不是被服侍，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人。这是在第一章有，第五章也有，第七章也有。另外注意到生命跟生活的圣洁，在启示录不断提到穿白衣用血洁净。基督徒蒙恩得救不是单单罪的赦免，更是要得着基督圣洁的生命，有了圣洁的生命就要保守圣洁的生活，借着圣洁的生活表彰圣洁的生命。所以启示录里面多处注意到圣洁生活，那么圣活要圣洁也要靠着基督的宝血不断的洁净。我也许念一节的圣经就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着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那么这一节是谈到基督对信徒的救赎，用他自己的宝血。在第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宝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第七章第十三节十四节，长老中有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信徒在大患难中也许会犯罪有失败，但是基督仍然用宝血把他们洁净，使他们的行为圣洁。这真是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日常生活有失败有犯罪，基督的宝血洁净。所以教会是一般生命圣洁又有生活蒙基督宝血不断洗净的信徒的一个聚会。在 启示录里面，刚才我提过，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在启示录里面最少有三个地方提到这个名称，就是第十九章七节八节，二十一章第二节跟第九节。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就表明说基督用宝血救赎，然后合二为一的意思。心腹是教会，新郎是基督，就绝对不是人在肉体里面生理上有父母的关系的那个意思，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这里谈到教会是心腹，基督是新郎，那是表明合一的意思。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显明的。在前面几讲里面我提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重点就是在于生命里面的合一。所以教会主要的不是地上的组织，乃是每一个信徒，整个蒙恩得救人与基督有没有合一的那一个关系。我们如果与基督有了合一，无论人数多人数少，我们都是与基督合一，那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新耶路撒冷城。我们好多时候用空间的观念来了解新耶路撒冷城。是的，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特别第十六节说到，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十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很多解经家就根据这一个空间的观念说，将来耶路撒冷城是一个立体的，长宽高都是四千里的那个空间。这是不了解启示录里面象征词句的含义。这里并不是将来我们的天堂有长阔高四千里的那个空间，不是。如果是空间就有限，但这乃是说到完全的合一的意思。所有的信徒都要与基督完全合为一。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对教会本质的启示，我们如果能够全面性来研究，就有一个很真实合乎神心意教会的认识。这个教会的情形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不要因为理性上不能了解就觉得困难。求主帮助我们用超理性的信心接受基督自己对教会真理的启示。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